请看鸠摩罗什大师发菩提心经论的第一品，请看第三页最后一行。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把它白话翻译哈，我就不用先念古文然后再翻译，这样的话就浪费时间。请看第三页最后一行，他说诸佛子开始，他说若是佛子呢受持佛语的话，能为众生演说法要，那第一个目标要先称扬赞叹诸佛的功德。第二，众生闻到佛的功德以后，他呢就可以发心发起菩提心，要求追求佛陀无上的智慧，这是第二个重点。那因为有发菩提心相续不断的缘故，所以难言菩提众生这个佛种就不会中断，好，这是他的目的。所以这个劝发品第一品其实就是讲发菩提心的殊胜功德。好，没有的请举手，他会给你讲义，这样子。好，好，没关系。那我建议一下，假如影印的这个莲友不够的话，请影印的这个，好，那他们呢不用印全部没关系，就先印到第十页就好，我今天会讲到第十页而已。好，现在再看第六页，第六页倒数第五行，云何诸佛子开始，他说是菩提心岂可尽也，就说佛陀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呢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呢都无法演说譬喻的。但是假如我菩萨听到这样的教法，不会惊怖，不惊不怖，不退不末，就不会感到恐怖，也不会退转甚至怀疑，当知这个人过去世他绝对已经发过菩提心。就像《金刚经》一样，你听到不会生恐怖心，那表示你过去是已经听闻诸佛讲《金刚经》，或是你已经读诵或学过《金刚经》。因此，当知这个人已经过去是决定发过菩提心，假是令无量一切的诸佛经过无量阿僧祇劫这样的时间来共同的称扬赞叹发菩提心的功德呢，也是讲不完的。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心本身是无有限量，你发起这个菩提心，心本来就是等同虚空，无有限量，不可禁锢。所以当你真正发起愿菩提心或行菩提心的话，那功德当然是无量无边的。所以释迦牟尼佛非常的欢喜为众生讲授菩提心的利益与功德，目的就是希望众生真正的去实践。好，请翻开第七页。那发菩提心，菩萨怎么发起菩提心呢？一定要有因缘。好，佛法讲因缘果报，那因缘是很重要的，因为有这个善因善缘你才可以修学。好，请看第七页第一行，他有说若菩萨有十个方法会可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第一要清净善知识，所以第二个要供养诸佛。清净善知识啊，是很重要的啊，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第一个会讲你要清净善知识。尤其西藏佛教告诉你上师是等同于佛啊，上师等同于佛这句话也要去好好去理解。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教义里面或教义外面去理解。先从教义外面，西藏人讲上师等同于佛有很多很深的文化背景，当然他也有他经典的根据。西藏本身是一个游牧民族，大家想想看，当一群游牧民族的人，这群人在大自然里面，他的文化背景怎么样产生呢？第一个，他一定游牧民族里面有一个酋长或是领导者，他对于很多人类所早有的智慧啊，天文地理啊，他会多多少少会了解的比一般人多。所以当他这个过世以后呢，一个游牧民族啊最惊慌的说，那接下来谁来领导？ 还在心理上呢，当一个游牧民族的酋长过世以后，他们都希望他再来继续领导他。所以在这种文化意识里面，学者研究啊，西方人是很重视呢活佛转世制度的。因为西藏他的的确确他是喜欢的啊，就是游牧民族的背景。第二，在西藏的社会里面呢，很有福报的这个呢都诞生在这个贵族家庭里，所以很多的仁波切法王啊都是出生在贵族之家。当然贵族也是他自己的这个戒定慧的功德力而成就的，所以他们很重视家族制度的传习。第三，他们更重视呢每一个教派的你上师跟徒弟之间的关系。好，没有讲义的请再举手一下，哎，他莲友会给你哈，服务人员给你。我继续说哈。好，谢谢工作人员，阿弥陀佛。然后所以他们是很重视家族的关系，同时在弘法的时候他会强调你要皈依这个传承，皈依这位上师，所以无形中以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讲，你就会跟他成为一个眷属圆满的关系。所以皈依一位上师会皈依一个传承，你必须要去观想，好，观想你的上师啊，可以教你一切的教法，从世出世间的教育，乃至于写在经典的以及没有写在经典的很多心法心要，你都要从你的上师而学习。所以在西藏人的想法，上师等同于佛，没有了上师当然你就更不需要听闻，没有机会听闻到教法啊。但是上师是不是跟佛完全一模一样呢？当然这有很多很多的说法啊，不同的教派不同经论有不同解释啊。佛一定是你的上师，但是上师是不是一定是佛，这不一定啊。上师也有不同的这个标准，不同的程度。所以综合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才会说，上师也要去观察的，观察有十种德相，看他有没有持戒清净，有没有真正通达教法，他有没有慈悲心，他真的是不是无我而去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清净善知识在西藏佛教是认为最为重要，你没有上师就等于没有了一切。我想这样的理解呢是有很多他的文化背景跟教义的，尤其是在西藏佛教，我们上次说密续跟经续，经续我们大乘佛法还可以说靠自己研读自己读诵，可是密续的部分完全是要上师的灌顶啊。那在我们中国大乘佛法里面，清净善知识，善知识呢是等于是什么？是等于你的师长啊。我们讲师徒领师徒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这句话也很小心去用啊，用在正面上很好，用在负面上也很不好。用在负面上不好，就是师父领进门以后就靠你自己，那就成为呢师父放逸的借口，就不教徒弟了。因为现在徒弟也真难教，一要求就跑了啊，在家出家的徒弟都很难教。然后同样的，师父领进门的确修行也是在个人，表示说真正的成佛啊，就算佛为你灌顶加持，真正成佛还是要靠自己的啊。但是清净善知是很重要。那中国式的这个中国大乘佛法的这个师徒关系有时候也是挺复杂的，所以出家很殊胜的是因为有良师益友跟好的环境。良师就像一个呢好的灯塔，它要指引你，它可以缩减你很多的时间，然后呢在茫茫的生死大海里面指出一条比较具体的修行道路。第二，有了良师之外还要有什么好的同参道友，在家出家都成为你的同参道友，就好像在茫茫大海里面一起帮你划桨的一样，划船的人。第三，还有好的环境，环境就是有好的道风跟学风。现在台湾佛教不论在家出家，你若自己衣食无缺，而且有好的道风跟学风，也是值得你学习的啊。所以清净善知识很重要。那在南传呢，清净善知识呢它是这样的，一个人依这个僧团而出家，那这个僧团比丘只是为你受仪式，那你依谁而学呢？是依僧团而住，所以他们师徒的关系没有像中国佛教这么深。所以记得我去 泰国的第一次，那时候我一下飞机呢，人家来接我，他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你戒辣多长？就是你出家多久？我跟他说啊，很惭愧，十几年了。啊，第二个问题，他说你哪时候还俗？我说，我又跟他英文讲，但是 impossible for me， 他说我觉得不可能的。他说，哎呀，你觉得你不可能还俗啊？那才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在泰国还俗是很正常的。所以在中国做还俗的话呢，以中国人会加了很强的这种道德标准。佛陀是允许人还俗的啊，但是呢，中国人常常会觉得你还俗，要么就是破戒啦，要是哪里不清净啊，或违规佛门啦，就是会把它贬得很低。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这么强的加这么多的文化道德标准加上去给他压力，纵使还了俗，也是应该可以继续亲近善知识。还了俗以后，还是要继续保持自己的发菩提心，因为我们在无量劫里面可以告诉各位，包含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当过在家出家男众女众过，只是每一世我们的因缘不同的，但是有一个关键是永远不变，就是要亲近善知识，发菩提心。亲近善知识目的要什么？要听闻正法，接下来你才会如理去作意去思维，第三个你才，第四个你才会法随法行啊，按照佛的教法呢真正去实践，这是亲近善知识最重要的目的。第二个要供养诸佛，这里的供养诸佛，广义的说，你是供养佛的菩萨像，一切的经典。家里有佛堂，那当你有供佛的时候，你早晚点香，你的身心就会不一样，而且供佛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比方说普门品，如果有人赞叹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就等同供养62亿恒河沙菩萨功德一样啊。所以过去诸佛他的功德很殊胜，透过他的愿力留在世间的佛像经书或是舍利子都是我们供养的对象，最重要就是要升起我们心中的菩提心啊。当然你假如要具体的供佛而且问佛法，那有两个方法，第一要有很深的禅定，定中能够见到本尊啊，比如说在西藏佛教你修观音法，怎么叫做成就呢？就定中亲到见到大悲观世音菩萨为你灌顶跟说法，那你就是修成了。那中国呢也有，但中国的民族性比较保守，而且中国人都不太喜欢说这个。这个有好处，第一不会招来魔障，第二不会招来贡高我慢啊。但是有这个问题，你真正功夫成就的时候，在禅定之中或梦寐之际呢，是会见阿弥陀佛或是见观音菩萨的。第三个要叫修集善根。什么叫善根？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善根。就常常问我自己是不是以贪嗔是相应，善根跟贪嗔是相应的，那就是不是善根。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赞叹你这个人善根很深厚啊。善根从哪来？有很多方法，从闻思修来。比如说有，你假如常常听闻经法经论的人，他善根就很深厚。有些人哈，在台湾是这样，没有什么善根，但很有福报。为什么很有福报呢？他食衣住行都不缺，有很多善友，但是没什么智慧。一中乐透了呢，就会都成为暴发户。可是有了暴发户以后，他不一定知道说这个钱怎么用啊，可能拿去做功德，可能呢，他也拿去去做恶业造业而堕落嘛。那有些人他虽然没有什么福报，但是他对于因果对于佛法的道理体会很深，这个叫善根深厚。所以善根要从闻法而来，要从修行而来。所以你常常听闻佛法闻思修，你也会增长你的菩提心。第四个要志求圣法，就是说又要立志要求殊胜无上的教法，求法的心是很重要。也有人就说，哎呀师父，为什么你很有福报，你会遇到很多善知识？我说因为我心中有法，我也常常去请教善知识，供养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目的我是要学法呀。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是依法而得到解脱啊。广义的法是三藏十二部啊，当然最具体的法是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因为般若法门是唯一佛教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世间所有的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或犹太教，很多宗教它都有讲慈悲喜舍的，但唯一他们没有讲什么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的这个空慧的般若波罗蜜，是只有佛教有。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其实为什么他讲经说法 这么多年花了22年讲般若波罗蜜经啊。所以智求胜法，广义的是说一切的教法，具体的说就是学般若波罗蜜。第五个，心常常柔和的人，他会跟法相应，也会容易发起菩提心，因为柔和的人他与定相应。第六个，遭受到各种世间的苦难能够忍，这里的忍不单单是说忍辱，忍最重要还有那样能够安住，我们讲叫安忍，安忍。很多人遇到困难的跟忍，可是忍了以后呢他放不下。我们呢除了忍辱，比如说人家欺负你啦，人家诽谤你啊，你忍辱以后你还要去关，哪有一个诽谤我的人呢？哪有一个被诽谤的人呢？只要常常去观这个空慧，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把你的心中的怒气啊跟怨气给放下。否则有些人呢、哦、他是很能忍，功夫忍忍忍忍忍，忍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嘣，也就像火山爆发一样，那发起来的嗔心呢可能毁灭很多人，对不对？像大家知道前一阵子恐怖事件宾拉登，你就可以想到一个人的嗔心可以毁灭几乎是整个地球啊，对不对？让多少人生活在恐怖不安中啊。那这个忍呢最重要是对治我们的嗔心，所以遭受到世出世间的痛苦我们都能够安忍的话，心能安住的人，这个人也能够容易发起菩提心。第七个条件叫做慈悲醇厚，就常有慈悲心去利益众生，心很厚道。第八个，身心平等，这个身心是指真诚心，平等就是说对一切众生好，不会分大小好坏而平等。在《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里面说，若有菩萨受了菩萨戒呢，对于一切众生，不管是文武百官或凡夫俗族来呢，要有两个，就是呢随意说法，无所希求，就说他的目的来就是呢要为他说佛法，而且呢心中不可以有所希求，不能说诶看到他是谁副总统来，多说一点法，多供养一点，将来他会变我的大护法，动这样的念头就是破了菩萨戒。也不能说诶这个呢是一个乞丐来，哎呀管他的啊，不管他啊，不要为他说佛法，这样是不可以的。真正的菩萨是呢应该以法为贵，就说你跟众生相处，不论在家出家男众女众，就说你跟众生相处要有平等心去为众生说法啊，这跟世间参加这个俱乐部的心是不同的。好，而且呢你为他说法你要无所希求，你不可以心里有想说哎，像世间的那个人啊放长线啊钓大鱼，你就动这样的念头，那你说的法也不够清净。好，那最重要的要有平等心，平等心越广大无边的人，他发起菩提心，他的心量就会广大无边。第九个条件叫信乐大乘，现在虽然很多人也很多号要南传佛法，但是很不幸的我也要提醒各位，很多人虽然选择了南传佛教，同时也毁谤大乘，这个是很可悲的。为什么呢？其实南传北传藏传都是释迦牟尼所说的教法，佛度无量人啊，无量的众生，所以他开无量的法，就算你自己修四念处很相应，对于其他大乘经论或许你不好要，但是不要毁谤大乘。好，假如你喜欢发大乘菩提心的人呢，那你一定呢对大乘经论会生欢喜心，所以你发不起菩提心，那我们自己要忏悔。忏悔什么？表示我们对于大乘佛法没有恭敬，也没有好要的心，所以这里讲信乐大乘。第十个最后的目的要求佛智慧。佛陀曾经也说过福跟慧两个都很重要，佛陀是福慧都很圆满的，对不对？大智度论也曾经说，他说孔雀虽有色言声啊，不如鸿雁能远飞。孔雀是指谁？在家人，在家人很有福报啊，穿得好吃得好啊，这个的福报很大啊，用孔雀都长得很漂亮，长得这个这比喻说在家人他功福德力很够，做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可是孔雀呢跟鸿雁，鸿雁呢虽然它羽毛不漂亮，但它还可以飞得很远啊，这里鸿雁是指出家众， 这样子，在家虽有功德力啊，富贵力啊，不加不如出家功德胜，是吧？为什么？一个是富贵力，一个是功德力，那是不同的。换句话说，福慧都很圆满，都很重要。佛陀也是百劫修相好啊，千福修庄严。所以你看到，你看到所有佛像，为什么它会很清净、很庄严？那是因为佛的功德力。但是最后我们要追求的是佛成佛的无上的智慧，这才是我们要追求的。好，若人能够具足以上十种佛方法，就能够发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接下来他就说，又有四种缘会发心修集无上菩提，有哪四种？好，下面很重要。第一，思维诸佛而发菩提心。第二，要观自己的观身过患而发菩提心。第三，慈悯一切的众生也会发菩提心。第四个，求最胜果发菩提心。好，简单解释一下。第一，思维诸佛发菩提心，就说待会还有五个条件，五个方法。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学佛的大悲心、大愿力还有大智慧。大悲、大智、大愿，这三个是我们要跟诸佛学的。所以你常常想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所以在原始佛教里面呢，这个早期叫六念法门或是十念法门，他的念佛跟我们现在念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不同，他是在禅坐当中去思维说，佛为什么多生多劫这样有大悲心、大智慧、大愿力，这个叫做佛随念啊，佛随跟随的随，念念头的念。早期的佛随念是这样念的，就禅坐的当中供佛像的观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里面，对不对？好，不疲不厌的救度众生，就好像你自己思念你妈妈、思念你爸爸、思念你的历代祖先这样功德。第二个，观自己的过患，观我们这个身有这种所谓的各种不净观，好，是按身受心法去思维，说透过观自己身中有很多的不净或各种过患而发起出离心，由出离心做基础，然后再发起无上的菩提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观一切的众生都在生死轮回里面受苦，所以大悲为上首，这边是大悲心为根本。第四个呢，就是求最胜果呢，是发菩提心，就是说是求无上正等正觉，为了就是说，你觉得我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最后怎么样能够最后圆满的救度呢？只有一个方法，你必须发愿自己先成佛。你成了佛以后，你自己从轮回里面出来，你才能够救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呢。好，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思维诸佛。思维诸佛又有五个方法，请看第七页第六行。第一，思维十方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他当时的初发心。过去诸佛刚开始他在因地里面也做过凡夫，他也在六道轮回里面，他也具有很多很多烦恼，但是呢，他过去诸佛跟我们现在一样也在轮回里面，可是他当时虽然有烦恼，但他肯发菩提心，所以他经过无量劫修行，最后就终于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思考说，哎，我现在呢也是凡夫，那也不要小看自己啊，只是说，哎，我们现在也要效法过去诸佛一样，不忘你的初发心。所以佛经里面常说，菩提心一发，恒住心难持。有时候你可能听经的时候会非常感动，有时候可能呢诵经的时候会发起菩提心，有时候可能呢走在路上的时候啊，你修慈悲观看到这个贩夫走卒或是残障人员，你就会升起一念的大悲心或菩提心，但是那个心要让它保持下去。那有时候呢有人是一转完呢，哎，什么就忘了，所以我跟他说要念念相续，怎么样把这个初发心啊让它保持继续不断，那你呢就能够就近成佛。第二个，思维一切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他都曾经发大勇猛心， 个个在无上的菩提上呢曾经努力过，这个发大勇猛呢就是我们要精进波罗蜜。就像金刚经讲的，发菩提心要修一切善法，才能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这个菩提法是我们可以就近可以得到的，我也应该得到的，我也应该圆满具足的。好，当然这里讲的是世俗地哈。假如你以金刚经来讲的话，菩提心也是了不可得，但是另外一层啊，意义不同。但这里讲的是世俗地，说菩提是可以发的，无上菩提是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发大勇猛。第三个，要思维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发大明慧，在无明中我们要建立殊胜的菩提心，而且要积聚无量的苦行，这样子我们自己才能够在轮回当中超出三界六道轮回，我也应该这样自己勉励自己，自己来救度自己，因为这桩事情而值得我们效法来发菩提心。这个第三个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发大明慧，追求最大的智慧才是我们的目的。他也讲到要积极苦行，我要说明一下，苦行有分好多种。第一个叫头陀行，是生苦。佛陀在世的时候勉励比丘要住在清净的兰若，那要知足三衣一钵。可是现在我们时代不一样了，在台湾有些地方像广清老和尚的道场就很重视苦行。苦它最大的目的是要对治我们的贪欲跟执着，因为我们享受越高的时候呢，你烦恼会越炽盛。所以苦有分好多种，第一种叫身外面苦，心却不太苦。对，表面上啊他穿得很简陋，可是心中染着还是很深。第二种呢是嘛，心真的很苦，就是说他的苦啊，他是在念念之间，在正念跟恶念当中，他自己在勇猛精进，在对治自己的烦恼心性，那个才是真正的苦行。所以真正的苦的功德是什么？具体来说，就是你怎么样透过修持把你的妄念给战胜，用善念跟净念去对治你的妄念，那才是真正的苦啊。所以打一次佛系来下来，对，有时候很多人就是整身啊汗流浃背，为什么？他透过佛号来呢转换自己的妄念都来不及了。所以真正的苦是在哪里？是指念头的苦，而不是在外表说我一定呢要穿得很少，吃得很简陋。当然我们知足就可以了，所以我才说心苦，但身并不一定要苦。现在这个社会大家也很有福报，有时候身要随缘。最糟糕的是身不苦心也不苦。对，身啊，这个享受物质很多，那心呢又贪婪五欲六尘。最好的呢当然身心都很苦，那像佛陀身心都出家。但是我要勉励大家说，真正积极苦行的苦的目的是在你的心，透过善法，透过修行，然后透过净念跟善念来战胜你的妄念，那才是真正的积极苦行啊，那才是三世诸佛为什么人天人顶礼你的关系。这样子你才能够从烦恼的苦海当中战胜自己，自己心清净，才能够摄受一切的清净啊，众生清净。所以为什么看到古来的大师啊，像虚云老和尚、广清老和尚，或者呢像印光大师，中国历代祖师的很多祖师，他不一定像现在这样资讯这么发达啊，然后呢这个经书这么多，但是他一生呢身口意的去实践，身心清净，有时候他跟你讲一两句话的力量都会很大。为什么？因为他的戒定慧的功德力大，他真正修心中当中的苦行啊，这是才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好，请看第四个，思维一切诸佛是天上人间中最为尊贵的人中雄，因为他们能够得度烦恼生死大海，那我们呢是一个大丈夫，也应当效法我们勇猛精进，所以因此而发过菩提心 所以我们常常赞叹说出家人叫天人师啊，其实要做到是相当不容易，我自己也很惭愧，往这方面去努力吧，对不对？第五个，思维一切三世诸佛发大精进，舍了你的生命，舍了你的财产，为了一法一偈，都是要求无上的智慧。我今天也要学过去诸佛这些求法的心。注意哈，你舍了生命跟舍财是为了求一切智啊，不是叫你求其他的东西。有很多人他现在愿意舍身舍命呢，但是不一定是求一切智。为什么？求佛门当中的明文力呀。尤其我观察到台湾有很多很多的佛教徒都很发心，可是有时候发心当中，纵使受了菩萨戒，纵使做了义工制度，但是有时有意跟无意呢，还是容易把世俗的习气啊带到佛门来。很讲究制度化、义工化，当然是很好，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发心是真正是不是还是为了明文利养，这一点呢要靠自己去检责。佛经里告诉我们，舍身喂虎，或是为了一法一偈舍生命，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法，是为了救度众生，是为了求一切智。这五种方法都可以让我们发菩提心。接下来再看第八页。倒数第四行，这一段里面，刚才我们说过有四个方法会让我们发菩提心哈，思维诸佛、观身过患、慈悯众生跟求罪胜果。那接下来它每一个呢都有解释，解释当中第四个跟第三个次序它颠倒了，在经文的出现方面，所以我们先看第八页倒数第四行，就说。求最胜果，最胜果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果，也会让我们发菩提心。有五种方法，第一个，常常见到各种诸佛如来相好庄严，因为诸佛如来过去他是清净庄严累劫修的，所以你见到他相好庄严，会让你身心得到光明清澈。欲者除恼，就看到的人或听到的人或礼拜的人都能够除掉心中的烦恼，所以因此我们要修学，为修即故。所以这个呢，我就要建议大家，就说，真正你要发菩提心的话，你应该不论你是单身啊，或是已经结婚了，在你们自己家中啊，这个最庄严的地方应该要供佛堂。我曾经去过一些莲友家，他们家非常有福报，全部都是呢金碧辉煌的。可是呢，他把一个观世音菩萨摆在一个小角落里面，然后供了一盏香，那是自在观音，很好。那当然，那个莲友就请我去他家，那因为很有缘嘛，初次见面，谈一谈，谈的佛法，他也很欢喜。最后我就说，那你不客气，我给你个建议好吗？我说从我的观察，当然我是不会去看风水，我是看到说，我观察到这个缘起法说，你虽然很有福报，你怎么家客厅布置得很好，可是佛啊跟菩萨在你家中并不重要，为什么？你把它放在一个角落里面啊，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反射你的心理。真正佛像呢，很庄严，就像我们讲它一进来，要么就是一进门口你就看到菩萨。要么就是一进门口，向右转或向左转，就一个很庄严的佛堂，让你的身心都很清净。常常观佛的相好庄严，修观佛三昧，这样子你的心中才会除去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佛堂自己在家里的布置，就可以反映你自己内心，自己对佛菩萨到底恭敬多少。这是可以做参考的。所以我也建议，那假如你居住的环境很小，那也可以建议你在书架的最上面一层供佛像，或是你的办公桌前面也可以供一个立像啊。常常点香，然后呢，念佛的时候也可以修白毫，眉间白毫像。我上次有说过，我今天再讲一个，这很重要哈。当你念阿弥陀佛或念观世音菩萨，可以找一尊你自己最有缘的像。其实佛以《金刚经》讲是无相的。佛是无相，就像镜子一样，它本身没有相，镜子是干净的，但是镜子照男生就是男生，照女生就是女生，所以因为镜子本身清净，所以众生有了原来的时候，佛就现无量相。那我建议各位，您在念佛的时候，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呢，你应该选一张你自己看到最欢喜、最恭敬、会生欢喜心的佛像。 台湾有很多很多哈，像灿公师傅有画西方三圣，江一子老居士也有供画的那个所谓的西方三圣。对，这张前面就有结缘，这是江一子老先生画的，这是古画。那每一个人呢，看到画都不一样，但是你要常常选一张，然后你观，你也可以选什么道正法师观的那个阿弥陀佛，然后呢，你注意观佛的脸，两个眉间中间的一间叫眉间白毫像，所以西藏的佛像你会发现，西藏人喜欢瘦瘦的，可是你会发现现在台湾的唐卡，因为适应中国人，也慢慢西藏的佛像画得圆圆的。哎，西藏喇嘛说：“奇怪，你们中国人怎么喜欢肥肥的呢？”我说：“这个比较圆满嘛。”好，那不管你观什么像，那你注意它眉间白毫。那你看那个佛像的中间，因为眉间白毫是这个脸的中心。你慢慢的看专注佛像，然后拿念珠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的心会更容易得定，这是一种方法。不要像也可以，但是有时候不要像比较容易昏沉。当然没有灯光的话，那也不方便，所以你常常要观，观到这个相呢，得力的时候呢，你自然会感觉整个佛像脸呢是立体的，会浮现在面前，那就会有很大的加持力。这是观佛三昧的一个修法。但是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大家，西藏的教法也教你，当你观佛像的时候，不可以观它是呢铜的或是木头的，因为这会增加你的我执。我们供佛像可以供，因为我们一定是要用木雕的啦，或者是选一个白瓷的做。但是在你观想的时候，你要观呢，佛像的脸呢是如彩虹一样，是透明的，这个才叫是与空慧相应。啊，这点我要强调一下，就说你观佛菩萨的脸像如彩虹一般，没有实体的。或是呢，像《华严经》一样讲，观佛菩萨的脸呢，如云一般，如梦如幻，这是很重要的。好，所以佛菩萨的像是清净庄严累劫修，所以我们常常观佛像、礼佛像或供佛像呢，修观佛三昧，也会让你除掉心中的烦恼，也会铲除你的罪业，最重要会发起你的菩提心。那在你观佛像的时候，也可以另外一个观法，就是你不要观他的脸。假如你念阿弥陀佛，你也可以观想说，你的额头面前有一尊阿弥陀佛，像丈六金身，然后呢，他放光照着你，从头顶一直照到身体，然后一直照到脚里，然后全部身心都清凉。那西藏的教法，它一定是观想放的光，有些是不同的颜色。中国人一般都观想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哎，这有经典根据。在《坐禅三昧经》里面说，若人修无量寿佛法，就是观金光或白光。白光，你可以观想，你一直边念佛阿弥陀佛，这样就像太阳照着你嘛，对不对？然后呢，从头顶一直照，那照的，假如你某一个部位很不舒服，比如你喉咙痛，你可以观想佛光照到这里的时候，这边光更强，然后一直往外扩散，那你。你的念力若强的话呢，哎，你的喉咙呢痛也会改变，然后身体的部位呢，你专注的话呢，哎，它的气血也会畅通，所以这个心念的力量很重要。第二个，见诸如来法身常住清净无染为修习故，这个呢是以圣义谛，前面讲观佛三昧是指世俗谛而说，第二个是讲圣义谛而说。就观佛像，它的法身是清净等同虚空一般，广大无边。那这个刚开始很难呐，你要先从哪里？就是我刚才讲的，在观佛像的同时，要观佛身如彩虹，好，了无实体，这样子你才会呢，容易观一切法空。第三个，见到所有诸佛如来有界定慧。有解脱之见清净法具，所以我要修集故。那意思就是告诉你说，要学戒定慧，要呢深入经藏，你才能智慧如海。所以我们佛弟子常发愿说，自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不过我也要很真诚建议各位，我们天天念呢，到底有几个人真正每天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啊？啊，经藏也浩瀚如海啊，学也学不完。 可是呢，你要不疲不厌的，今生尽心尽力的学，学不完，那到净佛国土啊，到阿弥陀佛佛国土，或到他方佛国土呢，还是继续学。就算你说你想等弥勒菩萨下来下生也很好啊，等到弥勒菩萨来再学瑜伽师地论的话，那可能就慢一点吧。你现在就应该先学嘛，哈。所以这第三个目的是要深入经藏，才能够得到正知正见。第四个，要观常常去思维一切诸佛如来有实力四种无所谓大悲跟三念处，这些请各位自己去查佛学大辞典。那因此呢，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去思维佛有这些无量无边的功德力，这些功德力简单的讲还是从大智大悲跟大愿这三种力量而展现出来的。我们不但去思维之外，还要去实践。第五个，见到过去未来诸佛有很多的一切智慧，为了怜悯一切的众生，所以为一切众生指引正路，指点迷津，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刚才有一个莲友来问我说啊，他遇到一些这日本进日莲中，对不对？还有一贯道的人常常来跟他讨论佛法。当然啦，个人无量劫里面哈，每个众生的缘是不同的。有些众生是这样，他是先学外道法，比如说他先学道教，慢慢呢他也造桥铺路，积功累德，他也拜观音娘娘，对不对？其实他不知道菩萨就是菩萨，观音不是娘娘嘛。你讲娘娘的话表示她是女生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啊，过去世是这样，先修其他的宗教，慢慢修福修慧，福德因缘够的时候呢，他才会真正闻到正法。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有些人他会怀疑，有些人他会毁谤，最怕的是遇到恶有牵引。所以有一种人在楞严经说，他为什么一学佛的时候会遇到外道呢？就是过去世他在听闻佛陀的教法的时候，因为恶友，因为自己烦恼，所以他曾经毁谤三宝，因为这个谤三宝这个因啊，所以来世会让他受很多的苦恼。可是当他想修行的时候呢，第一个先会遇到的是外道的善知识，因为他谤中了谤三宝的因。那可是说他业力尽的时候，因为他谤三宝嘛，好，所以恶业。可是同样的，因为他谤三宝，所以他也接触了三宝啊，所以当他恶业忏除的时候呢，他可能呢才会转入正道。所以我以前就问过我师父一个问题，那假如道教一贯道，那他们也拜大悲观世音菩萨，那请问观世音菩萨也千百亿化身，有时候很多嫁鸡扶鸾的也说啊，观音娘娘观音佛祖来，那我怎么分辨是真的假的呢？当时我师父给的我的答案我觉得也很好供养大家，他说假如是真正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观他的因缘善巧方便，请他从其他的宗教慢慢引导他皈依三宝，而且入正知正见的佛门，那个才是真正的观音菩萨。假如他是不是这样的话呢，那代表是鬼神道的鬼神啊，对不对？你像观世音菩萨，他一定不会指你指错路嘛。这里讲啊，能为一切愚痴的众生引出正道啊，这是诸佛如来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功德力，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你要为众生指引很好的这个正道，所以你也必须要勇猛精进的发心修学。好，这是我们补充的一些《发菩提心经论》里面。好，再回来看寄诵第21首。刚才在20首里面是以妙谛问经中，好，那现在补充一些这鸠摩罗什大师这翻译的。其实发菩提心经论非常好，好像这部经论很少人说，从古到今很少人讲，现代好像很少人听到说，我不知道，台湾大概是第一个我提到这部经论吧。哎，我读过，我非常的欢喜，所以我的目的说，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很值得的经论，希望大家也要有民族的自信心啊！哈，好，接下来看21首寄诵，21首到26首寄诵是讲愿菩提心，27首到30首是讲行菩提心。好，请看21，若仅思疗愈。有情诸头疾，据此饶一心， 祸福无穷尽。他说，假如有一个人仅仅的只是一直在思维，我要设法医疗而且一切众生头痛的疾病，这只是一个比喻啦，说一切的众生有很多很多的苦，假如最大的苦呢是什么？头疼。因为你头一疼的话，其他什么东西都很不舒服的。那假如我发起这个心，要救度一切的众生，所有有情众生的各种这痛苦，其中以头疼的疾病的话，那因为你常常具有这种相续利益众生的广大善心啊，光这个呢，你就可以得到无有穷尽的福报。接下来22首，况欲除有情，无量不安乐，乃至欲成就有情无量德。他说，何况真正的菩萨，真正的菩萨一心要解除无量芸芸众生的无量不安啊，众生是有无量的苦恼，无量的不安，乃至于想要成就一切众生呢无上的功德。什么的功德呢？就让他成佛，成就无上究竟圆满的功德。那样子，这样子的愿心呢，是更是广大无边，所升起的无量的福德，更是赞叹不可宣说的。这个就让我想到文殊师利菩萨。我们一般都知道，每个菩萨都有大愿哦。普贤菩萨也有十大愿王。我曾经去朝过五台山。假如你去看五台山，五台山有一个叫千波文殊。就文殊师利菩萨也有1000只手，每一只手里面有一个波，每一个波有一个光中化佛，叫做千波文殊。哎，我今天没有带佛像来，下次有机会啊，跟大家介绍。那这个千波文殊也大藏经里面有一个千波文殊经，我去查过，文殊师利菩萨有十大愿啊。下次我找到，我印给大家，跟大家结缘，有因缘也可以为大家介绍。文殊师利菩萨发愿说，若有众生，不管是盲聋喑哑，若有缘，若有没跟我没有缘，若赞叹我，我不赞叹我，我毁谤我，我通通要度一切的众生，让他发无上的菩提心而成佛。好，这文殊师利菩萨很了不起的愿望，他每一愿到最后都说，我最后的目的就是要让众生呢而究竟圆满。那这样子乃至欲成就，欲成就就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因为这样的功德力，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是十方诸佛的老师，而且呢文殊师利菩萨又专修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如果有因缘你去朝五台山，你要特别小心，凡是你看不起的那个乞丐啊，或者是这叫化子啊，或是又穷啊，甚至瞎了眼睛啊，都可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因为他的愿力里面有讲，越是这样的苦难众生，我要度他而就近成佛。所以文殊也曾经发过十大愿啊，所以文殊也称为诸佛之师。接下来再看下一首偈颂23，他说，是父亦或母，谁具此心也？是仙或欲天，梵天有此也。他说，一般来讲，是父亲或是母亲呢？你的父亲母亲虽然可能有帮助众生的心吗？一般的父亲跟母亲呢，只对自己的小孩会特别照顾，父母还是有慈悲心的。不但是说人道的父母，甚至有些哈畜生道的父母里面也是有慈悲心。所以有人就曾经问说，诶，我们假如人不小心堕落成为畜生，那畜生可不可能成为转头坏会人？可能，因为有些在动物世界里面，他成为父母的话，他还是很慈悲的去照顾他的孩子。他因为虽然很不幸堕落到成为畜生道，但是他因为那个慈悲的心啊，继续相续，所以他还是会积功德，只是他积得比较小。所以这里是讲说，是父亦或母呢，谁具此心也？是说父亲跟母亲啊，没有办法像菩萨一样具这么广大的菩提心，利无量的众生。纵使是天上的天仙或欲界天的天王，他们也修四无量心，但是他真正目的只是求这个短暂的永生的快乐，他真正能够具有这广大的菩提心吗？啊，这个是偈颂上问。第24首就说，其实啊，彼等未自利，尚且未梦及啊， 况为他有情啊，生死饶一心。这个彼等就是指上面举的父亲母亲或天仙啊，他们也会发短暂的菩提心，但是那种慈心啊是非常狭小的，这个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是跟他有缘的人，他们不太可能在梦中啊可以发起像广大无边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的这个真正的菩提心，更不太可能说真正去实践然后升起不疲不厌利益众生的这个菩萨行，这是相当难的。接下来看第25首，但是呢在人间，人间若是听闻教法，我们是可以发起这样的菩提心的。所以25首说，他人未自利尚且未能发，生死珍贵心稀有成空前。就是说一般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常常是真的是所谓的不择手段的去追求，而且他不太容易升起菩提心。假如有人听到这个入菩萨行或大乘的经论而生此珍贵心，这里的此就是指愿菩提心，升起这种广大为了利益等虚空无量无边的众生呢，那是非常赞叹的，是空前稀有的。为什么呢？第26首就说，因为珍贵菩提心众生安乐因啊，除苦妙甘乐祈福何能量。就是说这种珍贵的菩提心是让众生自己跟别人一切众生真正呢快乐的最主要的原因。每个的众生都是呢生活在生死轮回的大海里面，但假如你肯起升起这种菩提心，菩提心的功德可以除无量的痛苦，就像微妙的甘露林一样，而且他所发起的广大的福边呢，福德是广大如虚空的。所以到这里是讲愿菩提心的功德。因此西藏佛教常常用一种方法，就是来用观想的方法来升起无量的菩提心。好，比方说他会告诉你，请坐下来宁静你的心，观想你的对面有一尊佛菩萨，从日轮或月轮，然后从他的种子字而展现，比如说现出四臂观音，然后呢观世音菩萨，然后他的咒轮有念 Om Mani Padme Hum 在旋转，然后一直放光照六道众生。所以西藏佛教常常会用这种本尊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升起你常常利益众生的这个愿菩提心。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观想是很殊胜的，因为观想是可以转化我们的心量，但是真正的观想好，要做到究竟圆满呢，是除了愿菩提心之外还要去做。所以慈济功德会他在做的这个部分都会比较强调力行哲学，有没有？但做了就对了，我觉得这句话也要很小心的去体会，因为在广论的角度来讲呢，先要分别善法跟恶法，而且做之前要有正知正见。全世界的众生哪一个众生不在做啊？但做有善法有恶法，所以你应该还是要听闻教法。当然我们不能说你只是嘴巴天天发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真正众生来你就不帮他。当然做的力量是很大，但是我要提醒各位，在还没有做发起菩提之心之前，应该先要有正知正见，很重要，八正道正见第一。第二，有了正见以后，你要听闻大乘的教法，才会发起愿菩提心。最后呢，才要真正的去实践，实践你才能够圆满你的愿力。所以行菩提心跟愿菩提心这两个犹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的。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到26首愿菩提心。下一次我们就继续讲行菩提心，它有无量的功德与利益。